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8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逆境中证实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0日。我将自己在看守所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小故事讲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感恩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分享，让世人们明白真相，见证大法的美好，从而得到大法的恩泽救度。第一部分，磨难之中向内找。去年年初，我因讲大法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恶党公安绑架，被劫持到某地看守所迫害。尽管我心里明白这是旧势力和中共邪党对我们强加的迫害，是非法的，我们绝对不能够承认和消极承受，然而事情出现了就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是自己的修炼上出现了重大漏洞，才给旧势力留下捣乱破坏的把柄，致使师父法身和护法众神干着急而无用。我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向内心深处找一找自己的问题根源了。认真对照法理查找，才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已经严重地偏离了大法的要求和修炼的路。一，很长时间里忙于常人事务，虽然也能经常做讲真相、发资料的事，但是不能保证足够的时间静心学法。长期以来，一学法就困，一发正念就倒掌，一练进功就迷糊，明显的学法不得法，练功不长功，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形成了常人做大法事的不正确状态。二，修炼以来一直不会找自己，潜意识中在维护滋养着色欲心、怨恨心、妒忌心、显示心等等的存在，致使这些败物在我空间场越积越多，形成一层很强的思想业力，经常操控着我的主意识，干扰和削弱着我的正念正信。三，自以为是，自命清高，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长期养成了爱听顺耳话，不愿意接受批评意见的强烈执着。四，一直困扰在情网中苦苦挣扎，既牵挂着年迈的父母，又纠结着儿子的学业前途，更执着于夫妻间的恩爱情愫，甚至弟弟妹妹们的工作事业、经济状况等等，都经常萦绕心头，明知不对就是摆不脱放不下，越争越紧，越找越心惊，越找越后怕，越找心里也就逐渐清晰起来，所有这些都是招致这场迫害的主要因素和深层原因。此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讲法中开示我们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将计就计等等的相关法理，于是我惴惴不安的心开始平静下来，我按下决心彻底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把这场磨难变成消去业力、去掉人心、提高层次、证实大法、救度有缘人的大好事。第二部分，用善念善行证实大法，开创讲真相局面。刚进看守所时，我被非法关押在 A 监室，人们由于受中共邪党造谣谎言的毒害，对法轮大法误解很深，一提法轮功，有的就左一个某教右一个某教的污蔑，有的甚至提都不让你提，简直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有人因为我讲真相就指着鼻子骂我，牢头因为我抗议他说某教，一把把我推倒，头碰到了床上。一时间我成了这里的众矢之的，人们都怀着敌视的眼光和心理来对待我，但我心里明白，这些人的生命来源大多都是从高层空间掉下来的，曾经都是师父的亲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在无名的滚滚红尘中迷失了自己的本性，特别是当今时下的中华同胞们， 由于受无神论、进化论、现代意识观念的长期洗脑灌输，再加上共产邪灵的控制和中共邪党一言堂谎言媒体的毒害，面临真正的危难而毫不自知，他们才是最可悲、最可怜的，也是值得珍惜的生命。我不能鄙视他们、怨恨他们、仇视他们、抛弃他们。救度他们是大法弟子的神圣责任与使命，也是我与他们下世前的约定和缘分。面对如此有口难辩的艰难尴尬的环境局面，仅凭口才辩才是无济于事的。多说多言，甚至义正辞严、有理有据，都会适得其反。我想，只有在用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共产邪灵以及黑手烂鬼操控众生思想的一切邪恶因素的同时，用真善忍大法法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用大法弟子的正面形象来证实大法，用慈悲善念来感化世人，启迪唤醒人们心灵深处被谎言迷醉了的那点点尚存一息的良知善念。于是我就从日常生活上点点滴滴的碎小琐事做起，比如主动多做监室内的环境卫生工作，主动照顾年老有病人员的生活起居。有个残疾人上厕所也很困难，我就和同监室的另一位同修每次都搀扶着他，并且把便坑周围擦拭干净，伺候他上完再把他扶回铺位，他很感动。此外，我热情主动地把自己的食物、日常用品无私与身边那些个人账户上没有存款的人共同分享。我的东西别人可以随便使用，而别人的任何东西我都一点不动。比如牢头手上的卫生纸是凭借特权多占的，人们有时明着向他祈求讨要，有时背着他偷偷使用，他一般也不太深究，而我从不这样。有一次晚上内急，取自己的不方便就用了他几片，事后我就给他照数还上。第二天醒来，他看到还上的卫生纸就问是怎么回事，我如实相告。就在这么一点细微小事上，使他感受到我的与众不同，就开始夸奖我的人品素质。就这样，我的一言一行，人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潜移默化中，人们心中的金冰终于融化了。我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尊重，获得了话语权，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局面。此后，牢头经常在人前人后夸我，某某某真是个好人，是个有情有义、高品位的人。并且他还经常让我给大家讲两句，我就借机给他们讲传统文化的故事和做人理念，同时理智智慧地把大法遭受迫害的真相以及大法有关做好人的法理理念穿插在其中。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地开始转变，牢头带头抵制为邪党歌功颂德的洗脑歌曲，让我和同修为大家唱大法的歌曲。这样整个监室的人都对大法有了不同程度的正面认识，为他们自己奠定了得救的基础，选择了光明的未来。第三部分，用自辩状作为真相资料。检察院对我的非法构陷起诉书下来后，我悟到这是一个用文字形式讲清真相、救度相关人员的有利契机。针对检察院对我的蓄意构陷，我认真构思写了一份自辩状，分几部分阐述了大法的基本真相。一、什么是邪教？隶属国际上普遍认定的邪教特征特性，正好是恰如其分地对应了中共的邪恶本性、 罪恶行径、狰狞面目，充分佐证某教本质与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人理念恰恰背道而驰，毫不沾边。二、法轮大法是什么？其中包括大法能够提升人类道德，祛病健身有奇效，大法弘传全世界盛况空前，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论断，以及我亲身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的具体事例等等，说明法轮大法是正法。三、法轮大法以及大法弟子遭受江泽民集团栽赃陷害、造谣污蔑、残酷迫害的千古奇冤，其中包括天安门自焚伪案的重大疑点和漏洞等等，最突出、最迷惑人的基本真相。四、运用目前中国的现行法律来说明法轮大法的合法性，其中包括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多次公开发布的39号文件里所认定的14种邪教中根本没有法轮功，还有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中的第99条和100条已经明文废止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止令，以及宪法对信仰自由的明文规定、刑法明文规定的法无明文不为罪等等，说明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公检法司人员在执法犯法，制造冤假错案，将来会面临追责和法律的严惩。五、从迫害法轮大法的恶人纷纷遭到报应的具体事例来说明善恶有报、善恶必报的天理铁律，以此来奉劝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工作人员引以为戒，莫蹈覆辙，善待佛法修炼人能够积攒福德，得到上天的佑护和福报。我把这个辩护状就当成了在看守所救人的真相资料，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让每个能够接触到的在押人员看，是凡看了辩护状的人，绝大多数都能够更深一层的明白真相，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与效果。或许我的基点摆正了，路子也走对了，并且我在 A 监室的使命也基本上完成了。不久，我被调到 B 监室，当 B 监室的人基本上都明白真相的时候，我又被调到 C 监室。在我这次为期不到一年的冤狱关押中，我被调了三个监室，我悟到这是让弟子在磨难中将计就计，彻底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把磨难迫害变成成熟自己、救度众生、建立威德的大好时机。弟子只有感恩师父，没有任何理由懈怠自己、错失机缘。第四部分，进来一个法轮功，出去100个法轮功。无论是出到 B 监室还是 C 监室，开始的环境状况与当初的 A 监室没有多大区别。有的人像躲瘟疫一样避而远之，冷眼冷面相对，有的把你当成调侃取乐的对象，有的则把你当成好欺负的撒气筒，只要你话一出口，就会招来恶语相向，加以人格侮辱。这种情况下，我随身携带的自辩状也都根本无人愿看敢看。但我心中自然明白，着急吃不得热豆腐，我已经有了上一次的成功经验，成竹在胸。所以不急不躁，始终保持着慈悲的心态和祥和的笑意，心中背诵着师父的经文诗词，为自己不断地增加着能量，用纯净的心态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控众生思想的一切邪恶因素，一如既往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有利于别人的好事善事。环境局面就像严冬向春天过渡般在发生着质的变化。随着人们冷漠敌意的面具悄悄地摘下，我有了与人交流沟通的机会和说话的最起码权利。我从讲说传统文化故事开始，循序渐进， 给大家谈一些我在大法法理中悟到的个人体会，比如谈德与业力的物质存在以及相互转化过程。当我讲到我们大法师父要求大法弟子首先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时，有个人说，那你们学这个不就是让你们当个窝囊废吗？我说，你看那个佛菩萨，你打他他不会还手，你骂他他也不会还口，可是人谁也不会去打他，也不会去骂他，只会敬仰他。牢头听明白了其中内涵，颇有感触地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一个人把自己修行的像一个圣人一样，是不会有人去欺负他的。后来牢头对着众人的面多次给我的评价是，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法轮功。我说，谢谢你的夸奖，这是法轮大法和我师父指引教导的结果，我做的离真善忍的标准还相差甚远。如此这般，我的辩护状也就随之派上了用场。当人们能认真看完辩护状之后，对大法的认识看法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闭监室期间，协当法院对我的非法判决书也下来了，我又针锋相对地写了一份上诉状，监视人也都看了。有一个因行贿被关押进来的单位领导，他对我说，我以前很反感法轮功，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就一直观察你，发现你总是一味地为别人付出，不求别人的回报。从你身上，我就在重新思考，重新认识法轮功。我们以前一直是在被蒙骗当中。我写的上诉状他看完一遍，还要看第二遍，看后感慨地说，真相对人太重要了。调到 C 监室后，有个日本籍华裔，自诩是红二代，父亲曾任铁道部副部长，津津乐道他跟同为红二代的迫害大法的某610头子一起吃过饭，觉得自己对法轮功认识很深刻很清楚，其实只不过是被造谣谎言毒害更深一些而已，为此非常敌视大法。他在全监视人面前经常重复散布邪党谎言媒体的一些洗脑说辞，很是自以为是，气焰也很嚣张，他极力阻挠和干扰我劝善讲真相。在我用慈悲正念和以实际行动践行证实真善忍的大法法理的过程中，这里的人们也都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理性。这个纯正的场在逐步地动摇着人们原来固有的观念，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开始刮目相看。那个风动于日籍华侨心头的坚冰也逐渐地在消融。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我特意给他买了一个饼以示祝贺，他很受感动。我照样给他们讲传统文化的理念，讲积德行善，讲善恶有报，讲轮回转世，因果报应，讲我对大法法理的体悟。他们由原来排斥、反感、敌视的态度，转变成越来越愿意接近我，喜欢听我讲故事、说道理。再加上都看了我写的辩护状、上诉状，也就越来越明白了大法的神奇伟大和大法遭受无端迫害的真相，为自己的前程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监室里还有几个重点大学的高材生，一个211的研究生感慨地说，进来一个法轮功，出去十个法轮功。日籍华人说，要我说是进来一个法轮功，出去100个法轮功。他们平时都主动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日籍华人还经常检点监督同监室的其他人，你念法轮大法好了吗？大年初一早晨，我所在监室的所有人全部都双手合十，在我的领头带动下， 高声齐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恭祝李洪志大师过年好。”这个声音发自于觉醒世人的心灵深处，余音绕梁，令邪恶胆寒，使天宇震撼。当我在师尊的保护下正念走出看守所的那天早晨，一个985的研究生给我的分别赠言是：“某某姐用她的人格证实了法轮大法好，使我们真正从心灵上得到了救赎。”其实这一切来自于法轮大法，一切都归功于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这是创世主对众生的最高圣恩。我由衷地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精心保护，同时为众生醒悟后对大法的理解和认可感到欣慰。所有这些明白真相的众生，他们生命的真体已经觉醒，他们一定会得到大法的福泽佑护，度过劫难，受益无穷，不负誓约，重返天庭。承蒙伟大师尊的洪恩浩荡，使大法法光普照着人间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我们再苦再难，众生的得救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感恩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根本执着，从人中走出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0日。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修炼后，我无病一身轻，但是在家庭磨难中一直走得磕磕绊绊，直至近几年，我才真正悟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就是追求向往美好的生活。一、突遭家庭磨难。受家庭及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心中的生活是夫唱妇随，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结婚后，丈夫说什么我听什么，让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一心操持家务，教养孩子，家里地里山上的活都是我一人干。修炼后也依然是这样，所以学法很少，不懂得实修。我刚修炼一年，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了。迫害前，丈夫对我修炼就不支持。迫害后，我在2000年去北京正式法，被当地派出所带回后，丈夫更是变本加厉的反对。因为丈夫在大队上班，所以压力很大，当时就以离婚威胁我。但我就是兼修大法，他也就不再提离婚的事了，我也就继续一边修炼一边过日子。但因为我学法少，不懂得如何处理好家庭，开创家庭环境，所以和丈夫一直是冷战状态。二、摔跟头，从中悟道。2010年，我随丈夫到镇上做生意，突然发现他早就有了外遇。当时我觉得就像天塌了一样，我一心一意跟他过日子，他却背叛了我和家庭。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怨恨心一发不可收拾，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我心中明白自己是修炼人， 应该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也知道这些人心应该放下，但我现在人的理中认为都是他的错，怎么也跳不出来，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2015年溯江后，我被中共非法拘留了7天，当然我依然没有认识到是自己的家庭观没有过好，让邪恶钻了空子。直到2017年，我再次被恶人构陷，被冤判2年，摔了一个大跟头。在黑窝里，师父多次保护我，点化我，让我知道自己这么多年学法实在太少，不会实修。在家庭观中，我不知道向内找，怨恨丈夫好几年，才遭此劫难。三，从人中走出来。2019年，我结束冤狱回到家中，丈夫的生意不让我插手了，不给我生活费，还要求我好好跟他过日子。当时身边的邻里亲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我真的压力很大。幸好我的2个女儿对大法都有认识，无论经济上还是法理切磋上，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我悟到我需要大量学法才能走出眼前的困境。随着学法的增加，师父也多次点化我，让我知道我的根本执着就是追求向往美好的生活，还点化我要从人中走出来。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过日子的心太重了，所以我正念对待家庭中的磨难以及身边人的非议，摆正家庭与修炼的关系。丈夫想出了一系列事情想要安排我，而此时的我已经明白了，修炼人才是主角，不能被常人安排，我的修炼路是师父安排的，所以我的当务之急就是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当我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后，师父又多次点化我，我丈夫在推着我向前走。女儿也告诉我是丈夫保护了大法书，我很感激，因为一开始他不支持我修炼，但在关键时刻他保护了大法书，也相当于是做了最正确的选择。随着学法的加深，我逐渐认清了这场家庭磨难的本质。丈夫是来帮助我去掉各种执着心，提高心性的，他是帮助我修炼的，在这样的矛盾中让我放下名利情，走出人。2020年开始轮班照顾婆婆，这次我摆正自己的基点，以修炼人的正念对待她。在此期间，她也给我提供了许多提高心性的机会，通过我善待她，让她和她的子女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丈夫说，我知道如果你不是修炼大法了，你不会这样对待我母亲的。婆婆的其他子女也都听了真相，大多数做了三退，也看了师父发表的新经文。现在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学法，伺候好婆婆和家人，安排好时间，不耽误出门讲真相救人，家庭关系融洽了，我的修炼环境也宽松了。风风雨雨走过了20多年，在师父的看护下才走到了今天。我还有很多的不足，唯有走好最后的修炼路，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水管风波》，作者湖南大法弟子喜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6日。一天，咚咚咚，有人轻轻敲我家的门，我放下手中的活，急忙去开门。 来者是三楼的邻居，他很礼貌地打招呼说：“某老师您好。”我笑了笑说：“您好，有事吗？”他说：“你家厨房的水漏到我家了。”我一口否定：“不是。”我还十分有把握地说：“是楼上的水漏到我家了。”邻居走后，我想我是个修炼的人，说话态度不祥和，不像内照，我还是下楼去看看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了我一跳。三楼邻居家厨房的柜顶上面，大盆小盆排了一行。我跟他说：“是五楼的水漏到我家，然后沁到你家的。”我一遍又一遍地向他善意地解释，可他不信，他还是轻言细语地说：“100%是你家漏的。”他下了这样的结论，我只好无语了，默认了。我回家后麻烦懂水懂电的同修来看了一下，而同修也拿不定主意，邻居也不相信他，说他不是内行。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要搞个水落石出。我打电话给女婿，请一位认识的装修水管的师傅来，他急急忙忙地看了一下，查不出原因来，最后通过我的允许把灶打烂，把底板敲开了。结果出来了，是楼上的下水管堵死了。经过疏通后，一切问题解决了。三楼邻居带着疑惑的眼神说：“真是不可思议，要是别人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你只为别人着想，把自己的灶打烂了，还乐呵呵的。”他向我道歉：“真不好意思。”还说要赔钱给我。我笑着说：“不要赔钱，都是左邻右舍的，因我是学真善忍的，大法师父要我做个好人。”我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他明白了真相后爽快地说：“好，就凭你这样通情达理的人，而且还能保平安，我退。”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邻居连声说：“谢谢，谢谢。”我说：“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我心里真的为他高兴，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同修提醒我，表面上看是水管漏，实质是你自己修炼有漏。我心里一直在想，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有漏也不归旧势力管，我用大法归正自己，我归师父管。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